欢迎收听 Voyage 科技日报，每日为你精选最重要的新闻。本节目由 Voyage.com 支持播出。
听完今天的新闻，你会知道：第一，苹果密谈新创瘦身 ，AI iPhone 在低端运算将震撼台湾半导体。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讨论为什么苹果的策略转弯会冲击台湾记忆体与 IC 设计产业。第二 ，IBM 股价暴跌 23%， 客户预算竟全转向抢购台湾 AI 伺服器。我们来讨论 AI 老前辈为何惨遭淘汰，这又如何让台湾供应链成为意外赢家？第三，美国狂退关税810亿，却密谋新法规对台湾科技业开闸。我们要来看这场关税闹剧背后的法律攻防是什么，这又会如何冲击台湾的全球布局。第四，联电新加坡量产矽光子，揭露台湾半导体的海外避险战略。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讨论光速传输为何是 AI 的下一步，台湾大厂又为何纷纷选择新加坡。第五， AI 巨兽踢到铁板，纽约州开第一枪，禁止新建大型数据中心。我们来讨论这个禁令为何是 AI 发展的重大警讯，这又如何意外引爆台湾的绿色新商机。你是不是也常常觉得手上的 iPhone 虽然好用，但 Siri 好像总有点跟不上时代？今天这则新闻或许就预示了改变的零。苹果最近被爆出正在与一家矽谷新创公司 Prism ML 洽谈合作，这家公司的独门绝技是能将动辄 54GB 的庞大 AI 模型压缩到惊人的 4GB 以下。这项技术在业界被称为量化，你可以想象成把一张超高画质的彩色照片转档成一张轻巧的黑白素描，虽然牺牲了部分细节，但档案变得极小。 PrismML 的技术甚至能做到一位元的极端压缩。研究显示，这对语言理解的影响不大，但数学推理或事实记忆的准确率可能会下降3到5成，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取舍。这项技术的突破意味着未来像 iPhone 15这种等级的手机可以直接在装置上运行完整的 AI 大模型，不再需要将你的问题传到云端绕一圈，这将大幅提升反应速度，并因为资料都留在手机上，更能保障个人隐私。但这件事有趣的地方在于，它也揭示了苹果的另一面，向来以凡事自己来、高度垂直整合闻名的苹果，这次为何会公开评估外部技术？这或许暗示了苹果内部团队在 AI 模型小型化的道路上，可能遇到了比预期更大的挑战。就连执行长 Tim Cook 都曾表示，公司对能加速发展蓝图的并购抱持开放态度，显见苹果正承受着必须快速拿出成果的压力。然而这也带来一个值得深思的两难局面，隐私与准确度的悖论。在低端处理资料能保护隐私，但压缩后的模型准确度可能下降。研究发现，虽然人们看重隐私，但在处理健康或财务等高风险问题时，对 AI 准确性的要求更高。如果为了隐私而得到一个不准确的答案，责任该由谁来扛？这是整个产业未来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这场 AI 模型的瘦身竞赛影响的层面远不止手机本身，整个半导体产业链都将感受到震动。当 AI 模型变小，对昂贵记忆体的需求自然会下降，这对美光这样的国际大厂无疑是个震撼弹。一份麦肯锡的分析指出，光是把模型从16位元量化到4位元，处理速度就能提高2到4倍，这直接冲击了高效能记忆体的需求。 Gartner 更预测到了2027年 AI 伺服器的耗电量将超过所有传统伺服器的总和，因此提升运算效率已不仅是商业考量，更是全球能源议题。不过也有分析师提出不同看法，认为 AI 变得更方便更便宜，反而会刺激出更多应用，从拍照到健康管理无所不包。对晶片的需求不一定会减少，只是战场从资料中心转移到了我们人手一只的手机上，这就带出了台湾厂商的机会与挑战。 PrismM 的策略非常聪明，他们专门优化 Google 和阿里巴巴等开源模型，这让他们有潜力成为所有在地化 AI 的 Intel Insight 建立新的标准。这对台湾的 IC 设计业者来说形成了一个新的竞争格局，是要与这个新标准竞争还是采用它？这场 AI 瘦身大战牵动着从晶片设计到记忆体市场的整个供应链，谁能用最少的资源跑出最强的 AI 效能，谁就能在下一代的手机大战中抢得先机。今天科技界的蓝色巨人 IBM 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股价跳水，单日暴跌超过 25%， 创下自1987年黑色星期一以来最惨的单日跌幅记录。究竟发生了什么事？IBM 官方的说法是，第二季财报展望不佳，营收预计只比去年同期成长 1%。 他们坦言，公司的产品组合有点跟不上现在企业客户花钱的方向，钱并没有消失，只是流向了新的地方。在 AI 热潮的推动下，全球企业都在疯狂抢购伺服器、记忆体和储存设备来建置自己的资料中心。 IBM 就提到， 许多客户在6月底前，为了规避未来的涨价，把预算全都砸去买硬体了，这就形成了一个讽刺的局面。IBM 其实是企业 AI 的先驱，他们的华生 Watson 系统曾名噪一时，但华生专注的是预测型 AI， 没想到这几年生成式 AI 的浪潮又快又猛， IBM 反而显得准备不足。这位 AI 老前辈在 AI 最热门的赛道上被超车了，这股硬体抢购潮就像一场科技业的淘金热，大家挖的不是黄金，是算力，但这股狂热的背后却藏着一个极为反直觉的数据。研究显示，尽管企业砸大钱买了这么多昂贵的 GPU， 但平均使用率竟然低到只有 5%， 这意味着大量运算资源其实处于闲置状态，也引发一个大哉问，这种疯狂的恐慌性采购究竟是短期现象还是长期的策略转变？这股趋势甚至引发了专家对于整个软体产业未来的担忧，一个被称为应用层空洞化的概念正逐渐浮现。过去软体的价值在于使用者界面和功能，但现在价值正往两个极端移动，一是底层的基础设施层，也就是 NVIDIA 的 GPU 和台湾厂商制造的伺服器，另一是顶层的基础模型层，如 OpenAI 的 GPT， 这可能导致中间的传统企业软体被逐渐掏空。 Gartner 甚至预测到2030年将有多达2340亿美元的软体应用支出会因为 AI 代理人的出现而消失。从台湾的角度来看，这个消息背后透露的趋势非常值得关注。当 IBM 这种软体巨擘都承认客户的资本支出正在大量转向硬体，这再次证明全球对高效能运算硬体的需求是真实且强劲的。而在 AI 伺服器和资料中心的建制上，台湾在全球供应链中的角色显然变得更加关键，这场由 AI 引发的产业结构转变看来才正要开始。川普时代加征的那些关税，你以为就这样算了吗？今天美国政府做了一件大事，就是把之前收到的关税高达810亿美金大笔大笔的吐了回去。原因在于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川普当时加征部分关税的法律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 IEPA 是违法的，因为该法并未授权总统可以单方面实施关税。于是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设立了一个线上系统来处理这些雪片般飞来的退款申请。但这场退税大战中最令人意想不到的赢家既不是进口商也不是政府，而是 AI。 一些金融科技和法律科技公司正利用 AI 分析供应链数据，预测政策变化，甚至找出最高效的方式来申请这数百亿的退税，把这场混乱变成了一场高科技的法律金融攻防战。不过别以为这代表贸易战的降温，事实上一场新的法律攻防战正悄悄上演。白宫消息指出，他们正在准备新一轮的关税措施，既然 IEPA 这条路被堵死，他们就换个跑道，打算利用像是针对国家安全的第232条款或不公平贸易的第301条款，这些法律明确授权总统加征关税，目标就是要设计出法院也挡不了的方案。而这次可能受影响的名单上就包括了英国、日本、印度、中国，还有我们台湾。这个变化对台湾以出口为导向的科技业者来说无疑是个警讯。这种政策上的反反复复在产业界有个传神的名字，叫做供应链边甩效应，一下加税，一下退税，现在又要来新的一轮，让厂商的投资决策和供应链布局非常混乱。研究指出，这种不确定性会导致企业投资意愿大幅下降。为了应对冲击，许多大厂已开始采用数位双生技术来模拟供应链，或是将产线移往地缘政治更稳定的友好国家，也就是友岸外包，来增加韧性。川普的关税大刀还挥向了数位经济，他最近威胁要对那些敢课征数位服务税的欧洲国家寄出 100% 的报复性关税。这其实是美国保护自家科技巨头全球霸权的强硬表态，因为美国政府长期认为这种税是针对 Apple、Google 等公司的歧视性税收，这可能会立下一个先例，让各国未来很难对在自己境内赚大钱的网络巨头课税。看来无论是传统商品贸易还是新兴数位经济，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都在升温，这场全球贸易风暴还没停，台湾的相关厂商皮真的要绷紧一点了。 AI 时代算力就是王道，但如果资料传输跟不上，再强的晶片也只是空转。传统的铜线在传输高速讯号时会产生大量的热且非常耗电，这就是物理极限，相较之下功耗更低的光纤成为必然选择。在这场竞赛中，台湾的晶圆代工二哥联电选择了一条非常聪明的赛道。联电今天宣布，他们在新加坡的晶圆厂首度量产了细光子晶圆，这个技术 简单说就是把光学元件跟晶片整合，让资料用光速来跑，对 AI 和超大型资料中心至关重要。这背后其实联电一个高明的第二名战略，他们深知在最先进制程上很难与台积电正面对决，因此另辟蹊径，专注在 AI 时代中同样关键利润又高的新兴技术上，从而在高速成长的市场中找到一个无法被取代的独特位置。这次联电是跟新加坡在地的设计公司 Silice Technology 合作，只花了18个月就推进到量产，速度飞快。这个合作也反映了新加坡正在积极打造一个完整的半导体生态系，他们不只吸引外国大厂，更扶植本土设计公司，把设计、制造和人才串联起来。联电的动作其实只是一个更大趋势的冰山一角，整个新加坡正在快速崛起为亚太区的半导体重镇。我们看到许多熟悉的名字，像是测试大厂晶圆电子以及世界先进，最近都宣布在新加坡扩大投资，这代表台湾的业者们正在用非常灵活的策略进行全球布局。这其实反映了地缘政治下的避险策略。相较于美国和欧盟附带复杂监管条件的晶片法案，新加坡的政治中立、健全的制裁权保护法规以及成熟的产业聚落，提供了一个更单纯、更友善的商业环境。对台湾企业来说，这让他们可以在分散风险的同时，确保技术和营运的自主性。所以下次当我们赞叹 AI 的强大时，可以想想背后这些用光来传输资料的技术。这个发展不只是一家公司的成功，更显示了台湾的半导体产业不只有顶尖的先进制程，在特殊技术和全球供应链的弹性布局上也一样充满竞争力。 AI 的飞速发展正迎头撞上现实世界的第一道墙，能源。这些超级聪明的 AI 其实是超级耗电的电费怪兽。今天美国纽约州就决定要先帮这个怪兽踩一下刹车。纽约州长刚刚签下全美国第一个数据中心建设暂停令，未来一年内禁止新建任何50兆瓦或以上的大型数据中心。州长办公室说得很白，因为 AI 需求暴增，盖数据中心的热潮不止耗电惊人，还会影响水资源、空气品质，甚至让大家的电费跟着涨。这个耗电量真的不是开玩笑。 Gartner 预测到2026年全球数据中心的用电量将暴增 26%。 更惊人的是，到了2027年光是 AI 专用伺服器用电量就会超过所有传统数据中心硬体的总和。这就是为什么连微软都承认，因为扩展 AI 基础设施，他们在2024到2025年间光是购买电力的碳排放就增加了 945%。 这项远在美国的政策看似遥远，却与台湾息息相关。因为 AI 伺服器，这个被称为 AI 心脏和骨干的硬体，很多都来自台湾的鸿海、广达、伟创等大厂。纽约踩刹车不代表数据中心的需求消失了，它更像是一场乾坤大挪移。这些无家可归的数据中心可能会转往环保法规相对宽松的州，像是路易斯安那州，形成一场全国性的竞争。然而危机往往伴随着转机，纽约的禁令反而为台湾的另一批厂商打开了新的大门。当你不能无限制的扩大数据中心的实体面积时，唯一的出路就是在有限空间里塞进更多运算能力，同时还要更省电、更凉快。这里就出现了几个关键技术，而这些正是台湾的强项。例如先进的液体冷却技术，为了应对 AI 晶片惊人的发热量，像是微软已经在开发微流体冷却通道，散热效率是传统方法的数倍。另外像是台达电在电源管理和散热解决方案的强项，未来在绿色数据中心这个领域角色可能会越来越重要。所谓的绿色数据中心甚至包括直接把数据中心盖在风力发电厂旁边，直接使用绿电。所以纽约这个禁令不只是一个地方新闻，它更像一个风向球，它预告了 AI 发展的下一关不再只是比谁的晶片快，还要比谁的能源方案更聪明。这对以硬体制造和能源管理建厂的台湾来说是挑战，也可能是下一个巨大的机会。
今天的 Voyage 科技日报就到这里，请关注、分享，并持续关注我们明天带来的每日更新。